诞节，通常大概6到7年会有这么一次。感恩主日、圣诞主日的敬拜，让我们再一次献上祷告。是的，主，在这普世欢庆的日子，众弟兄姐妹、朋友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和普天下的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主，来荣耀主。主啊，就求你在我们中间，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来尊崇主。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给神带来荣耀，愿我们的敬拜给弟兄姐妹带来祝福，愿我们的敬拜给未信主的朋友们带去福音。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啊，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在会堂啊，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烛光晚会。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非常受感动，我感受到上帝的临在，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大能。我也相信参加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受。是的，正如我们刚刚所祷告的，基督徒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给上帝带来荣耀，给弟兄姐妹带来祝福，给未信主的朋友们带去福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感谢赞美都归给主。那今天的讲道也是2022年最后一次讲道，我们就讲圣诞节的专题。首先祝福弟兄姐妹和家人圣诞快乐，圣诞蒙恩。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敬拜君王耶稣基督， Worship Jesus Christ the King。 刚刚的经文已经读过了，提到圣诞节，我们稍微要思考一下，到底耶稣基督降生是在哪一年降生的，或者说是在哪一天降生的。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经文里面。因为我也在思考，提到圣诞节，可能我们会听到一些不同的说法圣诞节耶稣什么时候诞生的，是不是在公元零年其实没有公元零年，要么是公元前一年，然后就跳到公元后一年，是没有零年的。那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个时候降生的呢？关于圣诞节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从借鉴于罗马帝国当时拜太阳神的确是那样一个日子也有人讲罗马帝国可能沿用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些传统，基督教的一些传统。那我们稍微考究一下来澄清一下。首先看耶稣基督到底是哪一年降生的呢？我们看看经文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从圣经找答案。圣经是绝对无误的，虽然有些时候所谓的考古学没有证实一些事情，甚至考古学和圣经记载的有一些出入，我们以什么为准呢？ Of course Bible Inerrancy 没有错误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圣经绝对无误的。那看看圣经怎么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大概哪一些情形政治背景、时间的因素路加福音2章1节讲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报名上册， 就是叙利亚巡抚居里纽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那个时候耶稣的在地上的父亲呢，约瑟、玛利亚，因为报名上册，正像美国的census 这个民意调查了民意人口普查，人口我记得前年有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时候都要归到本族本乡去，那这里给我们一些线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那他什么时候做巡抚还有就是奥古斯都执政的时候，那这些框架让我们去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奥古斯都做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他是公元27年前一直到后的14年耶稣基督的降生框在这个里面。巡抚什么时候发表这个政策公元前6年，这些因素。我们再看看大希律，希律做王刚刚读的经文希律他知道三个博士来朝见耶稣，就询问祭司长犹太的领袖到底耶稣生在什么地方犹大伯利恒，后来被博士嘲弄，大大发怒就把两岁以内的婴孩，伯利恒井里的婴孩都杀了。他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驾崩的，公元前4年他死之前就杀了两岁以里的婴孩。那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大概耶稣基督降生应当是公元前6到4年之间， probably most likely 很可能是公元前的6年。我想这些一些资料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不是那个零年。那到底耶稣基督是哪一天降生的我们都庆祝圣诞节，昨天晚上圣诞夜12月24号，今天圣诞节25号，那这样一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关于圣诞节最早的记载12月25号是在公元后了336年，有历史资料记载第一次记载到这样一个节日。那我们再追根溯源一下这个节日怎么来的，有一个讲法就是罗马帝国他们是拜太阳神的太阳神冬季漫长，尤其是到了冬至中国的节气冬至很有意思，冬至那一天是日照最短的，今年是12月22号，我查了一下去年也是12月22号他们就为了庆祝冬天终于要过去了黑夜要短了，庆祝太阳神是在这个时候。但是在公元前45年，这个朱列西萨，朱列西萨就是西萨 Augustus 奥古斯都的养父朱列西萨被刺杀以后就把权力交给他的养子。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提到这个 adoption 收养的孩子的地位在他那个家里面高过亲生的孩子，所以王位就给他了。他呢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原本庆祝太阳神的22号挪到了25号。那其实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早期教会很早的时候没有太多兴趣，教父们对于这个日子没有太多兴趣，只是后来慢慢的一些教父觉得还是要探究一下。这里有一个教父叫特土良，他们怎么来确定耶稣基督降生呢？他们先确定耶稣基督是哪一天生的，或者是哪一天死的，他们利用这样一个关系来确定。他们就确定出耶稣基督大概他生的日子 他死的日子和生的日子是一样的，那么啊，他和他怀胎的日子啊是一样的，就确定出来哦，他的怀胎的日子是犹太的尼散月啊14日，也就是阳历3月25日。那这个时候怀胎9月怀胎，所以就把他啊死的日子啊也定到了啊出生的日子，从怀胎9个月一直到出生就定到12月25号。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有不同的说法啊，有的说是我们采用了啊罗马帝国当时朱利叶西萨的一些传统敬拜太阳神，有人说不是的啊，早期教父就已经预测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是12月25号。其实关于圣诞节的庆祝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基本上来讲我们这些啊新教 Protestants 是不庆祝圣诞节的。曾经有一段的故事啊，我这里有一个资料啊，就清教徒来了以后是反对的啊，觉得庆祝圣诞节啊是受罗马帝国的影响不庆祝的，既然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降生哪一天降生的，我们就不庆祝了。其实在华人的传统，在国内的环境里面啊，我在国内生活啊工作信主啊，家庭教会是不庆祝圣诞节的，但是呢却利用圣诞节的这个特殊时期传福音。在美国也是啊，圣诞节作为法定的假日一直到了1870年的时候国会宣布的6月26号，阿拉巴马是第一个州啊要过圣诞节 officially 啊，奥克拉荷马是最后一个。那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12月25号降生的呢？很可能不是啊，圣经的确没有记载。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这幅图是巴勒斯坦犹太地的一个整年的温度啊，上面是 C 啊，后面下面是 F。其实我们看到啊，在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是温度最低的时候啊，50几度不到60度啊，换成细就是12度13度的样子。那我觉得奥林匹亚啊，我们所经历的如果是50几度还是蛮冷的。那个时候这些牧羊人呢通常不在外面住宿，但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牧羊人在野地里啊。大概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在这个时间呢。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还要庆祝圣诞节？昨天晚上庆祝，我们今天也庆祝。我觉得这里有一句话也是我摘录出来的啊，神学家啊，可以说是前500年主后前500年 number one 的 theologian 奥古斯丁，他讲这个话啊很有道理。好像英文在这里啊，我就不读了。他是不管怎么样哦啊，即便是说是罗马帝国为了庆祝太阳神啊，选了12月25号，即便是我们基督教采纳他们了又有何方呢？我们要敬拜的，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即便是他们有庆祝太阳神的那些气氛在里头，但是我们要庆祝的是造物的主，创造的主，他创造了太阳。所以我想我们的教会包括我自己的领受，我们要庆祝，抓住这个机会。虽然耶稣基督不一定是12月24号诞生的，但耶稣基督的确诞生了，我们要庆祝他的诞生。昨天晚上烛光晚会，美好的圣诗，美好的朗诵，赞美主，尊崇主，荣耀主，又有何妨呢？我们今天在圣诞的主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把盼望把福音带给了世界， 又有何妨呢？所以我们要庆祝，我们之前有庆祝，今年有庆祝，我们还要继续庆祝，直到有一天不庆祝了，耶稣基督再来了，不需要庆祝，我们在天上去一同庆祝。回到今天的经文，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圣经里面有四本福音书，两本福音书记载，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马可和约翰完全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去年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我讲的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经文，所以今年就讲马太福音的经文。新生王耶稣基督，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为什么马太福音呢特别记载啊，东方啊还要有星的出现，它和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不同的。路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降生放在大的框架里面，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面，讲到罗马帝王奥古斯都啊，讲到当时犹太地的附庸王希律，讲到犹太的祭祀传统。但马太不一样，马太却把它放到了一个犹太的传统里面，单单犹太的传统甚至东方文化背景里面。我们提到东方，我们都是东方人，东方是宗教的发源地。好，我们用一个世俗的话讲，宗教的发源地，基督教也是宗教。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提到博士啊，中文翻译成博士，其实是有可以有观星的，可以有观星宿天象的，但不是算命的啊。提到了星啊，其实提到了星，在东方的背景里面，一提到有一颗星，明亮的晨星，就有所指，指一个人物。是一个大人物。我们看一看背景，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一颗星有描述到星，我看它不是现在，我望它不在今日，是在将来，将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雅各以色列都是一回事。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前后是一致解释看上去不同的字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个星要出于以色列。那到了新约就开始应验了，那星出现了，星就是耶稣基督。好，再继续看旧约的背景，新约的背景就更加清楚。我们讲过启示录，启示录22章16节这样讲，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等等，在这里特别提到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自己给自己定位了，他是晨星，预示着是一个非常的领袖，非常的 leader， Basileus Archigos， 那一颗心就是耶稣基督指向新生的王，那一座城，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犹大的伯利恒旧约特别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犹大的伯利恒城虽不大，但是要出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就是君王从你而来，牧养我民以色列。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写作的背景是针对犹太的背景，所以他这里只提到牧养我民以色列，其实不单单是以色列，如果单单牧养以色列，我们中间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话，我们都不被牧养了吗？不是的， 马太福音写作背景针对犹太人，路加福音写作背景针对所有人。马太福音的家谱啊，没有追溯到亚当，路加福音的家谱追溯到亚当，亚当是人类的始祖。马太福音描述的救恩似乎是在犹太的范围之内，而路加福音描述的救恩是 universal， 凡是有眼睛的肉眼都要看到救恩， All the flesh will see the salvation。 所以牧养以色列肯定是以色列的君王，当然也是我们的君王啊，这是伯利恒，现代的伯利恒。现在伯利恒已经很美啊，也许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这是朝圣的一个必去的地方。伯利恒，当然当时的伯利恒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的样子和今天一样吗？啊，大上海啊，现在高楼大厦，2000多万人，2500万人口啊，不要说2000年前了，500年前是什么样？小渔村哦，变化很大啊。我们昨天晚上有唱啊，没在小城，伯利恒，那婴孩，那星预示着君王。那城有君王出来，我们再看看这样一个婴孩，小小的婴孩。那昨天晚上也有唱哦 ，Mary， did you know？ 对吗？玛利亚，你知道吗？很多事情，那个小小的婴孩可不是一般的婴孩哦。这个婴孩，我们都做过婴孩，耶稣做婴孩的时候却不同。我相信我们出生的时候。可能邻居知道，我出生在农村，我整个村子知道。耶稣基督出生时候怎么样？不一样喽。生下来做犹太王的，首先博士朝拜，当然博士代表智慧，代表聪明，有很多地方也讲他们是王啊，东方来的啊，其实不是三个，慢慢传统就变成三个了。三个礼物，其实圣经里面说有礼物，礼物和下面三个是并列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应当有四个，不过圣经没有记载几个，我们就不去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智者，当时的领袖来敬拜耶稣基督，独特不同的。还有当时也有一个王啊，叫希律王，这个希律是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他后来公元前4年就死了，然后把他的权力给他的几个儿子。婴孩出生有什么？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哦，这个婴孩不是一般的婴孩，让当时的一个王心里不安。可以肯定你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影响到当时的王心里不安，王知道就不知道，很可能就不知道的，也许根本就不知道的。耶稣基督不同，因为他生来就是王，不但希律心里不安哦，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就心里不安，好像要受到挑战了，希律的王位受到挑战，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受到冲击。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哦，耶稣基督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里的人是拥戴他为王呢，还是反对他？绝大多数是反对的，所以他们受到冲击，受到挑战。这是那位婴孩，因为他是王。耶稣基督降生，路加福音这里记载，尤其是第14节，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降生的确与众不同，他是新生王，他是要把生命带给世界，把平安带给世界的， 他是上帝的儿子，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我们要去拜他，要敬拜耶稣。王就是要人们去拜的。这里博士去拜，希律王也假装去拜他啊！你们找着了，过来，我们也去拜他，我也去拜他。当然，这个拜是一个诡诈的说法，他不是去拜，而是去杀害。博士拜那小孩子，博士去拜他，夫妇敬拜。我记得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还是蛮大一个教会，每年都会有一个圣诞的表演演出，盛大到什么程度啊？什么都是真的了，除了那个婴孩不是耶稣，不是真的，真的有个婴孩的，也挺乖的啊。那么长时间呢，妈妈抱住他呀，不哭的。我想打个圣灵做工了吧？骆驼是真的，羊也是真的，那三个 king 骑着骆驼呀，不同的穿着啊，都是真的，从后面走上来。我去看，大概有两年去看。庆祝的，去拜的，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万人朝拜的情形。君王下来朝拜，牧羊人下来朝拜，君王就是要人们去拜的。既然这里记到两个王，耶稣是王，希律是当时的王，我们比较一下两个王有什么不同。耶稣基督是君王，希律是当时的王。我们先说说希律，这个希律是大希律，后来圣经上记载的都是他儿子希律、孙希律、重孙希律的。他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是伊东人啊，追溯一下，他是以扫的后代啊，家里啊蛮有，他的父亲也蛮有影响的啊。这个人很爱权力，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一个被殖民的，他和高层上层和罗马皇帝直接联系啊，他的家族啊，所以培养儿子做王。后来他真的就被奥古斯都设立为整个犹太地的王，他真的是一个王，是一个附庸王，没有真正的权利，但是对他这块地来讲他是 OK 的，但是他听命于罗马皇帝。这个王生活糜烂，他娶了十个妻子啊。这个王手段残忍，非常残酷。圣经又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哦，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啊，希律被博士嘲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内并四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一里的都杀尽了。造成多少悲剧，多少个家庭，多少个哀哭，后来记载着哀哭啊，嚎啕大哭，不得安慰。残忍吧？为了什么？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吗？宁可错杀一千或者是一万，不要漏掉一个。就是这个希律王，他不但杀别人的孩子，他还杀自己的孩子，三个儿子都被他杀了。所以有一句话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讲的，他说 It is better to be a dog at Herod's family than to be a son， 他说在希律的家里面做个狗都比做儿子好，做儿子可能会丧命的。他不但杀孩子，还杀妻子，其中有一个妻子是被他杀害的。 这就是当时的希律王。不过很惨，他死的时候非常惨烈，全身疼痛，被虫子所咬啊，弟兄姐妹还记得被虫子所咬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对吗？被虫子所咬，我当时有解释过为什么说被虫子所咬，被虫子所咬代表咒诅。这个希律王后来就是被虫子所咬，肚子里面啊，身体死得很惨。这是当时的希律王用尽一切办法，儿子对自己的王位有威胁杀掉，太太子对自己的王位有威胁杀掉，别人的孩子对自己的王位有威胁杀掉，但是不得好死。神是公义的，你作恶要受到审判的，当时就受到审判，将来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同样受到审判。我想我们大概会看到这个希律怎么样受审判的，白色大宝座的时候，耶稣基督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赦免我们的罪，降在地上，没有罪的神道成肉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 step， 了不起的方法。如果说一个王子一个公主在王宫里面突然生活在平民中间，那个落差已经不大容易接受了。或者我们再具体一点啊，上山下乡，曾经有一段啊，城里的青年下到农村去，我们中间应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那个差距已经不好适应了，更何况神取了我们的样式又住在我们中间，不住还好，降下一下走了， OK 做客走了，还生活在木匠的家里，还要做木工，后来被钉十字架。这是 The King， 那个皇帝那个君王，上在十字架，他本身有权的，他可以不死的，但他顺服上帝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过万人之上的名字，让天上地下人间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得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哪里来的？牺牲舍己，他不是去杀人的，当然根本不会，他是被杀的，他不是用权力啊，用他的力量来维护他的王权，他是用牺牲用流血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希律只是历史当中那一段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当时有权力的一个人，因着他不认识神，残忍，已经受到刑罚，未来还要受更重的刑罚。圣诞节普世欢腾，全世界各处的人都在庆祝耶稣基督诞生，大地要接他为王。弟兄姐妹，我们要接他为王。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应当绝大多数都已经相信耶稣，是感谢主，我们相信耶稣就有了生命，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把耶稣当作王呢？王是要管理的，我们要听王的， 我们要敬拜的，就像今天的敬拜、昨天的敬拜、之前的敬拜，包括将来的敬拜，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还是我也信了，是的，感谢主，哈利路亚，信耶稣是有永生的，这是事实，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让这个真正的王做主掌权呢？还是我行我素，遇到事情我做主，遇到困难求上帝？我想借着圣诞节的信息，借着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放下自我。我们当然不像希律一样真的管理一块土地，管理一群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自己做主的，我们愿意自己做王的。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背十字架，舍己。怎么叫舍己？放下自己，把自己交给上帝。这样的生活越生活越有滋味，真是把主权交给上帝，遇到事情祷告祈求，求神带领，求神引导。当然尤其是遇到重大的事情，买房子、换工作、找对象，对吗？等等，当然要好好祷告，小事情要好好祷告。神什么事情都管我们的，没有一件事情大的太大上帝管不了，也没有一件事情小的太小上帝觉得不值得管。只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凡事靠着他引导带领，以他作王，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新的一年要开始了，我在这里也勉励我自己，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让主作王好不好？啊，如果说你还想有几天啊自己做主的话，还有一个礼拜，好不好？从2023年1月份开始，好不好？1月1号，啊，你这几天要做就做，就做吧。啊，上帝也宽容的，把主当做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试试看。我常常提醒姐妹，试试看好不好？我们一起试试看。如果你的生活没有改变，你来找我；如果没有改变，你当然你还在做王，生活就不一样了，生活就没有很多大起大落，因为上帝全能全知。可以想象，我们把主权交给一个全能全知、大有权势、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上帝，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怕什么？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讲，我们当然可以计划明年做什么，我们也在计划，教会也在计划，我自己也在计划嘛。很快下个主日就是1月1号，教会有新的主题啊，讲台主题也要计划的。Of course, 我们就是要计划的，人要尽本分的。同时我们交给神，神啊，你若许可，明年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甚至在昨天结束以后，和太太也在想，为昨天的圣诞晚会感恩，我也在想，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一下的。我也在想明年的圣诞节怎么来做得更好，已经很好了。我也常常勉励同工弟兄姐妹，服侍主的时候没有最好，为什么？怎么解释？只有更好，是不是？小组长们、执事们、副组长们、同工们啊，领师的啊，带领敬拜的 IT， 我们开会，弟兄姐妹做得非常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从内心发出，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也常常勉励自己要做得更好，尽力，好不好，弟兄姐妹？2023年啊，或者从现在开始，敬拜结束，主啊，你做真正做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是的 Savior， Savior is born， 但是是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呢？ The Lord， 圣经常常用的词都是，一个是 Lord， 对吗？一个是主啊，一个就是 Servant， Doulos， Servant 啊，希腊文的 Doulos 都是奴隶，奴隶是没有主权的，主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盼望，我祷告，在新的一年，我们敬拜主，以主为王。具体讲，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啊，工作生活，不管在家庭在哪里，交给主。主啊，你来掌管一天的生活，早早起来做一个祷告，简短的祷告，主啊，你祝福我今天一天的时间，保守我，让我尊你为大。当事情与圣经有冲突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放下自己，求圣灵帮助我。不但自己祷告，我也盼望在新的一年，小组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尊主为大。同工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尊主为大，敬拜这位新生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是嘴唇不洁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世界有这么多的诱惑，网络的诱惑，各种各样的诱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尊主伟大，用我们的生活来敬拜神，用我们的行动来敬拜神，用我们的言语敬拜神，用我们的口敬拜神，用我们的思想敬拜神。主啊，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加我们力量，圣灵帮助我们，住在我们心中，加我们力量。我们要奉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捆绑那恶者，不让那恶者来搅扰我们，来破坏我们，让我们从心底里尊主伟大，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回应诗歌。